三，自从多闻生于智慧，勤求不懈如旧头卵。当然大家都知道佛法都是闻思修，但是不是只是多闻就可以了，因为事实上古人有谓尽心书不如无书啊，所以事实上闻后其实还是要自己去判断。那怎么去判断呢？其实跟我们本身的学养有关系。佛法所讲的道理其实是世间现象上面所去统合出来的，所以说如果能够多观察自然的现象，多观察社会的现象，多观察人事的现象，那现象看多的话才有足够的判断能力。那当然除了观察之外，其实还可以再做实验。所以对现象观察的越深入了解的话，其实才有足够的判断能力。这也就是说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，很多人都把佛法当作圣言量，所以圣言量就是绝对是正确的。事实上我一直不认为，因为这里面有两个问题。第一个是尤其在大乘法里面，其实有很多是方便法，为接引众生而说的方便。方便的话其实很多不是究竟的，很多的方便其实甚至只是迎合众生的习性而已，是顺习而不是逆习法门。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啊。第二个的话，其实很多佛法其实是有所谓对机的问题，不同的根器所要听的佛法是要修的法门是不会完全一样的，所以有些的讲法并没有错，可是对我个人来讲不见得是最适应的。因此在多闻之后，其实还是要去思维抉择，好，不能够说、哦、以为佛所说的就一定是最正确的，是最实用的。在中国传统上面讲经，大概都是把佛经文上面所讲的都认为是千真万确的，而且都认为应该如法去奉行的。但是各位听我讲经以来都知道我不是这样的认为，还是要做一些思维跟抉择啊，去澄清。然后在下面的话，其实更重要的是要统合创新啊，因为如果有很多人听的佛法太多了，反而没有焦点，没有重点，所以到时候要用的时候，其实也用不上力。我以前常说，我们学佛之后，刚开始听的佛法好像很多很多，可是到最后，其实它应该是焦点，应该是越来越清楚，越来越明显，这才表示说我们在政治间上面能够落实啊。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要自己去统合，自己去创新，而不是只是像我们过去所讲的填鸭式的教育而已。所以我过去在讲到普贤十大愿里面讲到常随佛学的时候，我有不同的解释。一般人的解释说应该常随着佛菩萨去学，跟着他去学，那我的解释是说应该常随着我们的佛性去学习，然后呢去创新。好像有很世界上有很多发明家是怎么发明的，是创新，不是只是学习。所以佛法也是一样，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大师，为什么要做不同的注释？因为那个注释虽然理是不变的，可是每个时代的众生所需要切入的角度可能是不一样的，所以要重新做不同的解码，做不同的切入，才能够适应啊当个时代众生的需要。啊，这是讲到都不只是多闻了，而且还要闻思啊，然后还之后还要再去统合。下面勤求不懈如旧头卵，旧头卵当然是非常非常急的事情嘛，因为不然的话马上就要断命了。可是事实上我觉得 在修学佛法其实不能够急，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要慢慢听完之后思维沉淀再统合，急的话其实反而容易出状况。好，在理解上面是这样子，在修行上面也是这样子。所以各位也都知道，在阿含经里面有一个调轻的比喻啊，你太紧的话弦容易断，断是什么？很多人太紧到最后反而退失了啊，太松当然也不行嘛，太松根本就没有声音，就使不上力嘛。所以就是既急不得啊，也不能够忘掉哈、哦，忘掉这个要修学佛法的意愿，这样的话、才是中道不二法门。如果你只是讲如旧陀鸾的话，就很容易偏一边，很急呀、啊。参禅也不能够急的，参禅如果急的话，身体一定出状况。要努力在因上面去努力，可是在果上面不能够急。啊、哦，这样的话才。这个路才能够走得非常的平稳。好，下面再看文经诵词业如说行不随言说，这个我看法诵词跟受词其实是不一样的。诵词的话就是很多人诵经嘛，诵经诵到最后能够把整个经文背下来，这个叫做诵词。那受词呢，受词主要是受持它的义理。事实上在原始佛教里面其实讲的是受持不是诵持，因为在原始佛教里面并不重视诵经，事实上有根本就没有经啊，因为那时候还没有解，慢慢才解析，后来才变成文字、啊、所以比较重要的是要受持那个义理，然后受持那个义理才有下面所讲的不随言说嘛。如果你是随言说的话，一定是只是诵持它的文字而已，不随言说的话才能够从文字里面一道义理，这样的话才能够跟下面不随言说是能够相应的。业如说行，那么我们对这个道理了解之后，当然进一步的要把它实践在我们生活当中。这个实践当然有分作两种，一种是在生活中的实践，一种是在比较专精的啊修行法门啊修定修观等等，这样的话才能够从解而行，从行而能够证。所以后面所讲的不随言说的话，其实就是能够第一个在解上面的话已经能够把握到核心的要义。在自古以来就有一种比喻，就是像佛法的语言文字像什么，像指头一样，但是我们真正要了解的是业量。有很多人其实我在 佛法上面下了很大的功夫，可是他们自见没办法落实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大部分人都是在指头上面下功夫啊，啊，指头之间其实是有很多矛盾的。但是如果从指头的指引能够真正找到这个月的话，那大概就不会有迷惑啊，也不会有矛盾。所以这是古人所讲的啊，得一忘全，得一忘言。其实如果用佛法所讲的是得业就忘止。业量比较重要，那指头的话其实只是过程。那这个得业的话又分作两种，一种是在解，一种是在证。有的人只是解悟，解悟的人他讲虽然说在修没有说真正证的，可是他能够一通百通，把很多的道理都贯穿起来。那更重要的当然不只是解啊，更重要是要从行而能够证，这样的话才能够说 不随缘说了，所以不随缘说最主要是什么？自己能够证，自己能够证，当然就不用再听别人东讲西讲了，因为你自己已经很清楚了。所以佛法其实最重要的，最后是要自己去证，才算是已经入了门。然后在最后，我们上面所讲的四个法，其实如果依我的理解，修行的次第应该整理成这个样子：一、常尊重法，恭敬法师。为什么呢？常尊重法，恭敬法师，这个比较像偏向于从信解，从信而入的。第二，知从多闻胜于智慧，勤求不懈如旧头然。这个的话，主要是从信，然后开始多闻思维，就从信到解。闻经诵词，业如说行，不随言说，这是从解到行证。哦，我刚才已经讲到，不随言说，主要是在证，然后才是随所闻法，以清净心广为人说，不求一切名闻利养。前面已经讲到，什么叫清净心呢？清净是要你证得的，才叫做清净心的。嘴巴讲清净心很容易。但是如果你正量不够的话，很容易就被自己的习气，被众生的功业带走了。所以正一必须有正德的人，才能够真正跟清净心相应。那正德的人的话，当然就不会被自己习气所转，当然也不会被功业所牵，才能够完全的啊超然的啊去说法。这是前面所讲的四法，所以我们把它整理之后就变成一信，第二戒，第三行正，第四是弘法度众。这也就是说，我一直觉得宝积经的次第其实都是很乱的，东跳西跳的，根本没有不太组织架构不太严谨。好，下面己恶不思菩提心，就是这个问题更糟糕。后次假设菩萨有四法思菩提心，何等为是？虚狂是长以受法而不恭敬，无以悔处令他以悔，求大圣者科骂邦回谤广其恶名，以惭其心，以人从事。假设是为菩萨思菩提心，其实在我们讲到菩提心都是讲觉悟之心嘛，或者说有人说是上求活到下化众生，上下化众生的心。可是我觉得他所讲的四点哈，其实跟菩提心看起来都没有很直接的关系。因此我在讲义上面的话，我们就把退失菩提心再重新说明。如果菩提心定义是上求下化的心的话，则退失菩提心的因缘哪一？好，退失菩提心又分作退失上求的心，还有退失下化的心。退失上求的心，第一个是得过且过，不求长进提升。因为有很多人，他觉得他日子已经过得去了，生活已经没什么忧虑了，他就每天就继续过。他不会想说哦，继续很努力的去求觉悟，有想了，但是不会太认真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已经过得去的嘛，所以他不会去想那么多。得过得且过，或者苟且偷欢，那当然就不会很认真去学了。第二个，怕苦畏难，自暴自弃。要想说哇，有的人叫他参禅，他说啊，悟没有我的份，我算哪根葱呢？你们去参完了，再来度我好了。我们这种人还是末法时代，我们还是念念佛就好了。所以他对自己能不能够修学佛法，能不能够悟，根本没有任何的信心啊。哦，我算哪根葱啊，菩提哪有我的份，或者说三大二正子节啊，哦，卖了太遥远了，我，哦，还是捡现成的比较快。所以这种人想不想去想，可是不愿意努力。第三种人， 所以一长进提升，却以为世俗的名利声色所逆。有的人也想啊，可是其他的也要，世间的事业也做，爱情事业反正都很忙，哪有多少时间再去学佛，再去禅坐呢？其实这种人，其实在社会场上其实很多人啊，把剩下的时间呢、啊、再来学佛啊。所以每次他都说我时间不够啊，时间不够，因为其他的都比较重要。所以这个的话当然是，这是优先顺序的问题啊。第四个，急功近利求不得。有的人刚好相反，开始的时候非常有道心，非常精进勇猛，可是到最后呢，后劲无力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还每次通了好几次都没有过关。哦，比如说打禅期，每次打到很认真拼老命，哎，一次没有过关，两次没过关，后来就慢慢就没有力气了。啊，这是急功近利，就反而容易受挫折啊。你用的力气越大，那受到的挫折就越多啊。那有的人当然可以说错很多次，几次之后，他就慢慢就没有力了。第五个，急功近利成旁门左道也。有很多人很希望速成，可是真正照传统的佛法修行法门，都是慢修的，慢慢来的，不可能顿的。所以就会有很多人告诉我们说啊，我来教你怎么什么顿悟法门。哎，这种、啊、看起来也，你其实也觉得蛮有效果的。那很有效果的，大部分都不出两个，一个是觉受，在觉受做功夫；第二种呢是他力。那不管怎么样，不管是用觉受做功夫，哎，用他力，那时间久的话，都变成旁门左道了。啊，自己以为已经很上进了，其实你反而离佛法其实是越来越远。那这样的人其实在这个时代也是蛮多的。哦，这是退失上求的心。那第二是退失下化的心。退失下化的心是第一个是对众生有所求而不得。其实有很多人讲经说法，讲白一点，是为了劝募，为了建道场，嘴巴讲无所求，其实都是有所求的。那如果有所求不如意的话，他当然没兴趣的。第二种的话就是好，如所谓恨铁不成钢，我有所求，但是只是希望众生能够进步，可是有的时候进步也不是像你一起的那么快。看到这些人啊，算了，不成器了，没兴趣了，还是回山上去吧。他就自己就没有这种下化的心，就慢慢退市了。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来看，反而这个是跟退市菩提心是比较相应的。他说的那个四点的话，其实看来看去都不是很相应。那四点的话，其实再看下去的话，你会发觉又在其他地方出现了，但在其他地方出现的话，不是讲菩提心的问题，是讲什么取心啊，反正这个好。那下面再看，或是迦摄菩萨有是法，世世不失菩提之心，乃至道场自然现前，何等为是？是命因缘不以妄语，何况嬉笑？就算可能没命了，但是在这种状况之下，还是不讲妄语。更何况平常嬉笑之间更不可能讲妄语，那这种其实这个跟菩提心也没有很直接的关系。其实这个后来在另外一个地方是讲说是执心，哦，常以执心与人从事离诸取，那也是一样，离诸 菩萨身世尊享，人离四方正扬起名，那就是说对菩萨把他当作世尊，然后能够到处去歌颂他、参赞他，让更多的众生能够跟这菩萨学法。这个的话，这一部分的话，其实跟自己的修学没有直接的关系，反而是跟度众生 是有关系的。自不爱业诸小圣法，所发作众生皆悉令住无上菩提。那么自己不喜欢小圣法，所以希望所有的众生都能够发大圣心学大圣法。事实上众生的根器其实是不一样的，所以说你不要一厢情愿的以为说大家都应该学我这种法门，反而是应该视其根器，这个才是比较精准的。不是一厢情愿的说我修学禅法别人就跟我学禅，我学的是中观别人就一定要跟我学中观，这不一定，众生不一样。那下面所讲的为人父母者也亦不当将未尽之志寄托在儿女身上。世上有很多父母对儿女的期待是他未完成的志愿，那这样的话把这个自己未完成的志愿加在儿女身上的话，其实是不太公平的，那也是对两方面其实是很有负担的。好，那我们再把前面是讲那个退失上求的心的四种原因，现在的话在下面再讲四种对峙。好，这个讲义没有。第一个，以必朽之身求不朽之法。我们前面讲说有很多人都是得过且过嘛，得过且过到最后其实你很清楚就是会死掉，死路一条，所以这是以必朽之身，要很清楚知道我们这个生命是有限的，以必朽之身求不朽的法，法才是不朽的，身是幻化的，所以经常能够提起以必朽之身求不朽之法的话，就不会因为你目前的安逸就忘掉了啊求法的心。第二个对峙是说，对峙这个怕苦畏难自暴自弃的没有信心的问题。事实上我一直讲一句话，修行是简化不是加化。简化其实如果我们真正了解简化的话，反而我们对修行是有信心的。所以我以前常说其实修行就是什么，把垃圾丢出去，不是去盖一个金字塔，那个是加法，慢慢一盖上去。那加法当然你要比较有专业的知识啊，可是减法的话其实反而是比较简单，把现有的丢出去，现有的什么我见贪嗔痴，所以把垃圾丢出去，这个就是修行。问题是很多人没有能力去辨别什么是垃圾，什么是宝贝，所以都把垃圾当宝贝啊，垃圾什么名闻利养啊当宝贝啊，当然就不会把它丢出去嘛。所以能够很明确的了解修行是简化，我们反而因此对修行有信心。为什么？因为减一个算一个嘛，只有减不会增，那当然最后减的越多就越轻松，就对自己就越肯定。好，第三个，不以急功近利而受挫。当然我们修学佛法不是一生一世，所以要发长远的心啊，慢慢去努力，在因中去努力，而不要急着在果上面看到成绩，看到限量。不以急功近利而受挫。第四个，不因得少为足而自满。有些人在了解义理或者说在修行有一点点小成就了，他就很容易自满的，自满就不愿意再继续往上去提升。事实上很多很多讲经的法师到最后庙盖起来了，信徒多了，他忙的不是修行的事，是世间的事。 为什么讲白一点是得少为主啊？所以能够不断的往更高的路上去看的话，这样的话我们 的才不会退失，才不会退失这个菩提心。所以以我的看法，在我们修行的过程里面，就有点像现在很多人所讲的学习的体现。学习的体现有过一段时间就会慢慢变成什么，变平了。好，变平之后，除非说你警觉之后再发更大的努力，才有可能第二个曲线在提升。那一般的人能够突破第一个曲线的人就已经很少了，能够突破第二个曲线的其实是更少。所以一波一波这样要花更大的力气才能够再往上提升一个曲线，不然的话有很多人到了那个比较平的地方，他就可能就停摆了。停摆其实还是好的，有很多时候因为他自己的警觉性不够，很多警觉性不够，慢慢的他原来的习气又现行了，然后其实是已经又慢慢垂下来的时候，他自己都没有不能够警觉了。所以这是因为得少为主自满，然后就反而变成退失了。那下面再讲退失下化的心也是一样，当然第一个还是说对众生是无所求的。像我以前我师父在这个建设法鼓山的时候，就有人常常跟我讲说，哎，国义法师，师父需要人家帮忙，你这个家伙为什么都不去帮忙？我说师父是大菩萨，为什么要我帮忙？大菩萨还要我小菩萨帮忙吗？我如果我能够帮忙，我不是等于成佛了吗？然后你对度众生度到需要人家帮忙，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吗？有多少能力做多少事情吗？那所以说我们不管怎么样，我们还是要保持对众生是无所求的，你这个路才能够走得远。然后第二个也更重要是，如果在度众生的过程里面，其实也就是要放长线钓大鱼啊。我们心努力播种，但是不求很快看到成果。有些人这辈子可能看不到成果，但是他种子已经种下去，他可能未来啊会继续踏上修学的路。所以我过去在讲的时候有讲到一个问题，就是说现在年纪大了就变成寒衣弄孙，父亲对儿子要求比较高，为什么？望子成龙嘛，望你成凤。可是阿公对孙子啊压力就没那么大，照顾是照顾，可是阿公可能看不到他的成就了。阿公也不怕被这些小鬼拖累啊，所以反而他比较没什么负担。可是没有负担，他还是会把这个很非常的吃香的去关照这些孙子孙女的。所以我们慢慢的要把父母的心变成什么？变成阿公阿妈的心，寒衣弄孙。因为你这样子，你对他的所求不高，所以彼此之间反而没有压力，没有抗争。那父母因为对儿女期待过深的话，所以反而会有很大的不协调。那这样的话度众生的话也是这样子，我们努力在做什么？播种，而不是希望很快的看到成果。那这样的心的话，其实才能够比较平稳的然后继续下去，而不会退转。这是讲到不失菩提之心，不失上求的心，也不失下化的心。好，那这段就先讲到这地方。阿弥陀佛。